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戊戌年到辛丑年共四年，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四年戊戌，公元338年春季正月，燕王慕容晃派都尉赵盘前往赵国听候出师日期。赵王石虎准备攻打段辽，招募骁勇之士30000人，全部任命为龙腾中郎。恰逢段辽派段屈云袭击赵国幽州，幽州刺史李梦退守一京。石虎于是任命陶豹为横海将军，王华为度辽将军，率领水军100000人从飘于京出发。任命之雄为龙骧大将军，姚义仲为冠军将军，率领步兵骑兵70000人作为前锋讨伐段辽。三月，赵盘回到吉城，燕王慕容晃率军攻略令之以北各城，段辽准备追击。慕容翰说，如今赵兵在南边，应当合力抵御他们，却反而与燕国争斗，燕王亲自率军前来，他的士卒精锐，如果万一失利，将凭什么抵御南边的敌人呢？段兰发怒说，我先前被你误导，才造成今日的祸患，我不会再落入你的圈套了。于是率领所有现有部众追击，慕容晃设下伏兵等待，大败段兰的军队，斩首数千级，掳掠5000户以及数以万计的牲畜回国。赵王石虎进军驻扎在金台，知雄长驱直入蓟城，段辽任命的余阳、上古、戴郡守向都投降，攻取40多座城。北平相杨玉率领他的百姓数千家登上燕山固守，诸将担心他成为后患，想要攻打他。石虎说，杨玉是个儒生，顾惜民生节操，耻于淫将罢了，不能有什么作为，于是放过他抵达徐吴。段辽因为弟弟段兰已经战败，不必再战，率领妻子儿女宗族豪强1000多家放弃令之，逃奔密云山。临行时握着慕容翰的手流泪说，不听你的话，自取败亡，我固然苦心让你流离失所，深感惭愧。慕容翰向北投奔宇文氏。段辽的左右长史刘群、卢慎、崔岳等封豪府库请求投降。石虎派将军郭泰、麻丘率领轻骑兵20000人追击段辽，追到密云山，俘获他的母亲和妻子，斩首3000级。段辽单骑逃往险要之地，派他的儿子启特真奉上表彰并进献名马给赵国，石虎接受了。石虎进入令之宫室，论功封赏各有等差，将段国百姓20000多户迁徙到司州、雍州、兖州、豫州，有才能品行的士大夫都提拔任用。杨玉到军门投降，石虎责备他说，你先前作为奴虏逃走，如今作为士人来归顺，难道是知晓天命，还是逃匿无处了？杨玉回答说，臣先前侍奉王公，不能匡正济世，逃到段氏那里又不能保全，如今陛下天网高张，笼络四海，幽州、冀州的豪杰没有不望风归附的，像臣这样的人很多，没有什么独自惭愧的，生死之命唯陛下裁断。石虎高兴，当即任命他为北平太守。夏季四月癸丑日，任命慕容晃为征北大将军、幽州牧，兼领平州刺史。城主李七骄横暴虐日益严重，诛杀很多人，并没收他们的资财妇女，因此大臣大多不能自安。汉王李寿向来尊贵有威名，李七和建宁王李悦等人都忌惮他。李寿害怕不能免祸，每当入朝时常常假造边境告急文书，以紧急为由推辞不去。当初巴西处事公壮父亲和叔父都被李特杀害，公壮想要报仇，多年不脱丧服，李寿多次以礼征召他，他都不应召。而前往见李寿，李寿私下问公壮自安之策，公壮说，巴蜀的百姓本来都是晋朝的臣民，节下如果能发兵西取成都，向晋朝称藩，谁不争着为节下奋臂前驱，这样就能扶留子孙，名垂不朽，岂只是摆脱今日的祸患而已。李寿认为对，暗中与长史略阳人罗恒、巴西人谢思明谋划攻打成都。李七颇有所闻，多次派许福到李寿处窥探他的动静，又毒杀了李寿的养弟安北将军李攸。李寿于是伪造妹夫人调的书信，说李七将要捉拿李寿，他的部众相信了， 于是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从涪城袭击成都，许诺赏赐城中财物，让他的部将李毅为前锋。李器没有料到他会来，起初没有设防。李寿的世子李氏任义军校尉，开门接纳，于是攻克成都，屯兵攻门。李器派侍中慰劳李寿。李寿上奏建宁王李悦、景谦、田包、姚华、许福以及征西将军李霞、将军李希等人心怀奸邪，扰乱国政，将他们全部逮捕杀死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几天后才安定。李寿假借太后任氏的命令，废黜李期为穷都县公，幽禁在别宫，追谥立太子为哀皇帝。罗恒、谢思明、李毅等人劝李寿自称镇西将军、益州牧、成都王，向晋朝称藩，宋琼都攻到建康。任调以及司马蔡兴、侍中李彦等人劝李寿自称皇帝。李寿让人占卜，占卜的人说可以当几年天子。任调高兴地说，一天也足够了，何况几年呢？谢思明说，几年天子与百世诸侯相比如何？李寿说，早晨听到了道，晚上死都可以。于是即皇帝位，改国号为汉，大赦，改年号为汉兴，用安车束帛征召公壮为太师。公壮发誓不做官，李寿赠送的东西一概不接受。李寿改立宗庙，追尊父亲李襄为献皇帝，母亲暂时为皇太后，丽妃严氏为皇后，世子李氏为皇太子，改旧庙为大成庙，各种制度多有改变。任命董角为相国，罗恒为尚书令，谢思明为广汉太守，任条为镇北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李毅为西夷校尉，侄子李全为宁州刺史，公、卿、州、郡全部用他的辽左替代。城市旧臣、近亲以及六郡士人都被疏远斥退。穷都公李器叹息说，天下之主竟然成为小县公，不如死。五月上殿死，李寿视他为幽公，以王李安葬。赵王石虎因为燕王慕容晃没有会同赵兵攻打断辽而独占其利，想要讨伐他。太史令赵览劝谏说，遂心停留在燕国分野，出兵一定无功。石虎发怒，鞭打他。慕容晃听说后，严兵设防，撤销六卿、纳言、常伯、永琪、常侍等官职。赵国戎卒数十万，燕人震惊恐惧。慕容晃对内史高许说，将怎么办？高许回答说，赵兵虽然强大，但不足以担忧，只要坚守抵御，他们不能有什么作为。石虎派使者四出，招诱汉夷民众。燕国城州内史崔涛、居旧令尤鸿、五原令长霸、东夷校尉封抽、护军宋皇等人都响应他，共得36城。尤鸿是尤遂的侄子，济阳流域人士共同杀死太守宋竹，投降赵国。宋竹是宋皇的堂兄。营丘内史鲜于屈也派使者投降赵国。武宁令广平人孙兴、小玉官吏百姓共同逮捕鲜于屈，数说他的罪行后杀死他，必成聚首。朝鲜令昌黎人孙勇率众抵御赵国。大姓王清等人密谋响应赵国，孙勇逮捕杀死他们。同谋数百人惶恐请罪，孙勇都释放了他们，与他们一同聚首。乐浪太守居鹏因为境内都反叛，挑选乡里壮士200多人一同返回吉城。戊子日，赵兵进逼吉城。燕王慕容晃想要出逃，帐下将慕余根劝谏说，赵强我弱，大王一抬脚，则赵国的气势就形成了，让赵人收服本国百姓，兵强粮足，就不能再抵抗了。私下认为赵人正是想要大王这样做，怎能落入他们的计谋中呢？如今固守坚城，气势百倍，即使他们急攻也足以支撑，观察形势变化，伺机出战求利。如果事情不成功，再逃走也不迟，怎能望风弃守，走向必亡的境地呢？慕容晃于是停止，但恐惧仍形于色。玄徒太守何坚人刘佩说，如今强寇在外，众心惶恐，事情的安危系于大王一人，大王此事无可推诿，应当自强以激励将士，不宜示弱。事情紧急了，臣请求出击，即使不能大胜，也足以安定人心。于是率领敢死骑兵数百人冲出冲击赵兵，所向披靡，斩获而回，于是士气百倍。慕容晃向封邑问计，封邑回答说， 石虎凶暴酷虐以及民神共愤祸败的到来还能有几天。如今倾国远来，攻守之势不同，戎马虽强不能为患。驻兵日久，信息自然产生，只要坚守等待罢了。慕容晃心意才安定。有人劝慕容晃投降，慕容晃说，我正要夺取天下，说什么投降。赵兵从四面如蚂蚁般攀城，慕余根等人昼夜力战，共十几天，赵兵不能攻克，人沉日撤退。慕容晃派他的儿子慕容恪率领2000骑兵追击，赵兵大败，斩获3万多级。赵军各部都弃甲逃溃，只有游击将军石敏一军独自保全。石敏名瞻，内黄人，本姓冉，赵主石勒打败陈武时俘获他，命石虎收养为儿子。石敏骁勇善战，多谋略，石虎喜爱他，等同于孙子们。石虎回到邺城，任命刘群为中书令，卢慎为中书侍郎，蒲弘因公拜为史持节，都督六夷诸军事，冠军大将军，封西平郡公。石敏对石虎说，蒲弘雄武英俊，得将士死力，他的几个儿子都有非凡之才，并且手握强兵50000驻扎在晋畿，应当秘密除掉他，以安定社稷。石虎说，我正要依靠他们父子夺取吴蜀，怎能杀他，待他更加优厚。燕王慕容晃分兵讨伐各叛城，都攻克了，拓进到樊城。崔涛、常霸逃奔邺城，封抽、宋晃、尤长逃奔高沟离。慕容晃赏赐居棚，慕余根等人并惩治诸叛者，诛杀很多。公曹刘翔为他们申辩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。赵国攻打吉城时，燕国右司马李弘的弟弟李普认为吉城一定失败，劝李弘出逃避祸。李弘说，天道悠远，人事难知，暂且担当职责，不要轻举妄动取毁。李普坚决请求不止，李弘说，你如果意见明确审慎，应当自己去做。我受慕容氏大恩，道义上没有去留之理，应当在此效死。与李普流泪诀别，李普于是投降赵国，跟随赵军南归，死于丧乱之中。李弘因此以忠诚笃厚著名。赵王石虎派度辽将军曹福率领青州部众戍守海岛，运粮300万斛供给他们，又用船300艘运粮30万斛到高沟里，派典农中郎将王典率领部众10000多人在海滨屯田，又命令青州造船1000艘，以图谋攻击燕国。赵国太子石宣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攻击朔方鲜卑胡魔头，击败他们，斩首4万多级。冀州8郡发生大蝗灾，赵国司隶请求惩处首宰。赵王石虎说，这是朕为政失当所致，却想归咎首宰，难道是罪己之意吗？司隶不禁直言，辅佐朕的不足，却想妄陷无辜，可免去官服，以平民身份领职。石虎派襄城公社归、上庸公日归率领部众戍守长安。二归告发镇西将军石广私自树立恩惠，暗中图谋不轨。石虎将石广追回邺城，杀死他。一位日，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西建为太尉，吕亮为司空。六月，任命寻为丞相，撤销司徒官职，并入丞相府。王导性格宽厚，委任诸将赵胤、贾宁等人，这些人多不守法，大臣们对此感到忧虑。吕亮给西建写信说，主上从8、9岁到成人，入宫则处于宫女之手，出宫则只见到武官和小人，读书无人教读音句，请教问题从未遇到君子。秦始皇想要愚弄百姓，天下尚且知道不行，何况想要愚弄君主呢？如今主上年龄已长，应该归还君主的名政，如果不叩首归还政权，反而位居师父之尊，多养无赖之徒。您和在下共同肩负托付的重任，大奸不除，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吕亮想要一起起兵废除王导，西建不同意。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，把吕亮的谋划告诉了王导。有人劝王导秘密防备，王导说，我和吕亮休戚与共，无稽之谈，应该绝于智者之口。如果像你说的那样，吕亮来了，我就头戴脚巾回家，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又给陶称写信，认为吕公是皇帝的大舅，应该好好侍奉他。 征西参军孙胜秘密劝谏雨亮说，王公常有出世之心，怎肯做凡人的事呢？这一定是奸佞之徒，想要离间内外罢了。雨亮于是停止。孙胜是孙楚的孙子。这时雨亮虽然在外镇守，但遥控朝廷大权，既占据上流，拥有强兵，趋炎附势的人多归附他。王导内心不平，常常遇到西风吹起尘土就举起扇子遮挡，慢慢说，与元归的尘土弄脏了人。王导任命江夏人李充为丞相院。李充因为当时世俗崇尚浮虚，于是写了学真。他认为老子说绝人弃义，民父孝慈，难道是仁义之道断绝了，然后孝慈才产生吗？大概是担忧真正行仁义的人少，而借仁义谋利的人多，想要把责任寄托给圣人，而把累赘推给陈旧的礼法。一般人看到行迹的多，领悟大道的少，追逐行迹越厉害，离根本越远。所以做学真来消除这种弊病，说名声越彰显，大道越废弃，损害了所兴盛的，才能推崇所衰落的。没有人就无法生长万物，没有义就无法整顿耻辱，仁义本来不可远离，只是要去掉那些损害仁义的东西而已。汉主李寿的堂兄广汉太守李乾报告大臣想要废立。秋季七月，汉主李寿让他的儿子李广与大臣在前殿盟誓，调任李乾为汉家太守，任命李弘为荆州刺史，镇守八郡。李弘是李公的儿子。八月，蜀中久雨，百姓饥荒瘟疫，李寿命令群臣尽力陈述得失。公状上密封奏章说，陛下起兵之初，上旨星辰，昭告天地，歃血蒙众，举国称藩，天应人悦，大功告成。但议论的人不明白，权宜称帝。如今淫雨百日，饥荒瘟疫同时到来，大概是上天以此警示陛下。于毅认为应该遵守前盟，推奉健康，他们一定不会吝惜高爵众位来报答大功。虽然降阶一等，但子孙无穷，永保福禄，岂不美哉？议论的人有的说，二州附近则荣耀，六郡之人办事不便。从前公孙述在蜀，重用寄居的客卿，刘备在蜀，楚地士人很多显贵。等到吴汉邓艾西伐，全国屠灭，哪分客主？议论的人不明白安定稳固的基础，姑且吝惜名位，认为刘氏首令才在州郡任职，他们不知道那是国王主义，岂能同今天的义举相比，主荣臣显。议论的人又说，我应当效法法正，我蒙受陛下大恩，任我安居，至于荣禄，不论汉晋我都不接受，又为什么要效法法正呢？李寿看了奏章，内心惭愧，秘密不公布。九月，汉仆夜人言谋反，被诛杀。人言是仁太后的弟弟。汉主李寿于是将城主李雄的所有儿子全部诛杀。冬季十月，光禄勋严寒因年老辞职。议论的人认为王导是皇帝的师父，名位隆重，百官应该对他行特殊礼仪。太常冯怀以此询问严寒。严寒说，王公虽然贵重，但没有偏敬的道理。说将礼的话，或许是诸位的事。我老了，不识时务。后来告诉别人说，我听说征伐国家不问人人，刚才冯祖嗣向我问谄媚的事，我难道有邪德吗？郭璞曾经遇见严寒，想要为他占卜。严寒说，受命在天，职位在人，修养自己而天不给予，是命；坚守道义而别人不知道，是性。自有性命，不必劳烦湿草龟甲。退休二十多年，93岁去世。代王拓跋易怀的弟弟石义坚在赵国当人质，易怀病重，命令朱大人立他为王。易怀去世，朱大人梁盖等人因为心遭大丧，石义坚在远方，未必能回来。等到他回来，恐怕发生变乱，谋划改立君主。而易怀的次弟拓跋趋刚猛多诈，不如趋的弟弟拓跋孤仁厚，于是一起杀了拓跋趋而立拓跋孤。拓跋孤不同意，亲自到邺城迎接石义坚，请求自己留下当人质。赵王石虎认为他有意，将两人一起放回。11月，石义坚在樊石北面即代王位，改年号为建国，将国家的一半分给拓跋孤。当初代王拓跋一卢去世后，国家多内乱，部落离散，拓跋氏逐渐衰落。 等到时义坚即位，雄勇有志略，能修整祖业，国人归附，开始设置百官，分掌重物，任命代人燕凤为长史，许谦为郎中令，开始制定反逆、杀人、奸盗的法令，号令明确，正式清简，没有拘求审讯连累的烦扰，百姓安定。于是东自会末，西到破落那，南到阴山，北至沙漠，都来归服，有部众数十万人。12月，段辽从密云山派使者向赵请求迎接，不久又后悔，再派使者向燕请求迎接。赵王石虎派征东将军麻丘率兵30,000去迎接，命令麻丘说，受降如同受敌，不可轻视。任命尚书左丞杨玉，是段辽的旧臣，让他做麻丘的司马。燕王慕容晃亲自率领诸将军迎接段辽，段辽秘密与燕谋划袭击赵军。慕容晃派慕容恪在密云山埋伏精骑7,000，在三藏口大败麻丘，死者6/10。麻丘徒步逃脱，杨玉被燕军俘虏。赵将军范阳人先于亮失去战马，步行沿着山路不能前进，于是停下端正坐着。燕兵包围他，喝令他起来。先于亮说，我是贵人，道义上不为小人屈服，你们能杀就快点杀，不能杀就离开。先于亮仪表魁伟，生气雄壮，燕兵害怕他，不敢杀，报告慕容晃。慕容晃用马迎接他，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左常侍，将崔弼的女儿嫁给他。慕容晃全部收编了段辽的部众，待段辽以上宾之礼，任命杨玉为郎中令。赵王石虎听说麻丘失败，大怒，削去他的官爵。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五年己亥，公元339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大赦。三月乙丑日，广州刺史邓岳率兵攻打汉的宁州，汉的建宁太守孟彦抓获其刺史霍彪投降。征西将军宇亮想要收复中原，上表请求任命桓宣为都督缅北前锋诸军事、司州刺史，镇守襄阳。又上表请求任命他的弟弟临川太守羽翼为监粮，拥二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，镇守卫星。西阳太守羽翼为南蛮校尉，兼南郡太守，镇守江陵。又请求解除自己豫州的职务，授给征虏将军毛宝。诏令任命毛宝为兼扬州之将、西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与西阳太守樊俊率领精兵万人戍守诸城。任命建威将军陶称为南中郎将、江夏相，进入缅中。陶称率领200人下去见宇亮，宇亮一向厌恶陶称轻浮狡诈，列举陶称前后罪恶，将他逮捕并斩杀。后来因为卫星嫌远，命令羽翼改驻半州。再任命武昌太守陈骁为凉州刺史，赶往汉中，派参军李松攻打汉的8郡江阳。夏季四月，抓获汉的荆州刺史李弘、8郡太守黄植，送往健康。汉主李寿任命李毅为镇东将军，代替李弘镇守8郡。宇亮上书说，蜀地很弱，而胡人还强，想要率大军100,000一镇石城，派遣诸军分布在长江、沔水一带，作为公召的规划。皇帝将他的奏议交给群臣讨论，丞相王导请求批准。太尉西建议论，认为物资准备不足，不可大举。太常蔡摩议论，认为时运有好坏，道有屈伸，如果不考虑强弱而轻易行动，那么灭亡就在眼前，有什么功劳？为今之计，不如养威以待时机。时机可否在于胡人的强弱，胡人的强弱在于石虎的才能。自从石勒起事，石虎常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于是平定中原，所占据的地盘与曹魏时期相同。石勒死后，石虎挟持继位的君主诛杀将相，内难平定后减除外寇，一举攻下金庸，再战擒获石生，诛杀石聪如食草芥，夺取郭权如镇枯叶，四境之内不失一寸土地。由此看来，石虎是有才能呢，还是没有才能？议论的人因为胡人以前攻襄阳不能攻克，就说他无所作为。百战百胜的强者却以不能攻下一城为劣，比如射箭百发百中而有一失，能说是拙吗？况且石玉只是偏师，桓宣只是边疆，所争的是边境之地，有利则进，不利则退，不是要紧的事。 如今征西将军以重镇明贤的身份亲自率领大军想要席卷河南，石虎必定亲自率全国之众来决胜负，怎么能与襄阳相比呢？如今征西想要与他交战，比石胜如何？想要守城，比金庸如何？想要平沔水之险，比大江如何？想要抵御石虎，比苏峻如何？凡此几点应当仔细比较。石生是猛将，有关中精兵，征西与他对战恐怕不能取胜。金庸险固，刘耀十万众不能攻克，征西守城恐怕也不能取胜。又当时洛阳、关中皆起兵攻击石虎，如今这三镇反而为石虎所用，与以前相比力量是倍数关系。石生不能抵挡一半的兵力，而征西想要抵挡一倍是我所怀疑的。苏峻的强盛不如石虎，沔水的险要不如大江，大江不能抵御苏峻，而想用沔水抵御石虎又是所怀疑的。从前祖逖在谯郡在城北边界耕种，胡人来攻，预先设置军屯在外抵御。古江熟时，胡兵果然到来，丁夫在外作战，老弱在内收割，许多人拿着火炬，危急时就烧掉谷子而逃。这样好几年最终没有得到好处。那时胡人只占据河北，与现在相比只有四分之一。祖逖不能抵御四分之一，而征西想要抵御四倍又是所怀疑的。然而这些只是讨论征西到达之后的情况，还没有讨论道路上的忧虑。从沔水以西，水急岸高，船只鱼贯逆流，首尾百里。如果胡人不讲宋襄公的仁义，趁我们未列阵而攻击，怎么办？如今王土与胡地水陆形势不同，便利习性不同，胡人如果前来送死，则我们有余力抵抗，如果放弃长江而远近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恐怕不是朝廷取胜的谋略。朝中议论多与蔡谋相同，于是下诏不同意与亮一阵。燕的前军师慕容平、广威将军慕容军、折冲将军慕于根、荡寇将军慕于尼袭击赵的辽西，俘获千余家而去。赵的镇远将军石成、激怒将军呼延晃、建威将军张芝等追击，慕容平等与他们交战，斩了呼延晃、张芝的首级。段辽在燕谋反，燕人杀了段辽及其党羽数十人，将段辽首级送到赵国。五月，代王石义坚在参河碑会见朱大人，商议建都于耒元川。他的母亲王氏说，我们从先世以来以迁徙为生，如今国家多难，如果筑城居住，一旦敌寇来袭，无处躲避。于是停止代人将其他国家来归附的百姓都称为乌桓，石义坚将他们分为二部，各设大人监管，弟弟拓跋孤监管北部，儿子拓跋石均监管南部。石义坚向燕求婚，燕王慕容晃将妹妹嫁给他。秋季七月，赵王石虎任命太子石宣为大单于，树立天子的旌旗。庚申日，始兴文献公王导去世，丧葬礼仪参照汉朝伯陆侯霍光及安平献王刘福的旧例，参用天子之礼。王导简朴淡泊，善于因势利导成就功业，虽然没有日用的益处，但每年结算有余。辅佐三代皇帝，仓库没有储粮，衣服没有重叠的帛。当初王导与宇亮共同向皇帝推荐丹阳尹何冲，请求作为自己的副手，并且说臣死之日希望引荐何冲入内侍奉，那么国家就没有忧患了，因此加授何冲为吏部尚书。等到王导去世，征召宇亮为丞相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宇亮坚决推辞。辛酉日，任命何冲为护军将军，宇亮的弟弟会稽内史宇冰为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参录尚书事。何冲肩负重任后，处理政务日夜不停，以礼接待朝廷贤士，提拔后辈，因此朝野一致称赞他，认为他是贤能的宰相。当初王导辅政时常常宽厚待人，何冲却多用刑罚，丹阳尹殷容劝谏他，何冲说前代宰相的贤德尚且不能容忍那种宽宏，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？范汪对何冲说，近来天象异常，您应当尽力消除灾祸。何冲说，天象岂是我能预测的，只应当努力做好人间的事情罢了。他又核实户口，查出无户籍的一万多人，用以充实军队。何冲喜欢纠察，近乎繁琐细碎，后来更加矫枉过正，又变得宽纵， 宽严随心所欲，法令便没有用处了。八月壬午日，又改丞相为司徒。南昌文成公西见病重，将府中事务交付长史刘霞，上书请求告老还乡，并且说，我所统辖的部队成分复杂，大多是北方人，有的被逼迫迁徙，有的是心境归附，百姓怀念故土，都有回归本乡的心思。我宣扬国家的恩德，是以好坏标准分给田地住宅，逐渐使他们安定。如今听说我病重，众人情绪惊动，如果我要北渡，必定会引发敌人的野心。太常臣蔡摩平易简约，坚贞正直，向来为众望所归，我认为可以让他担任都督、徐州刺史。朝廷下诏任命蔡摩为太尉军司，加授侍中。辛酉日，西建去世，即任命蔡摩为征北将军，都督徐衍清三州诸军事，徐州刺史、假节。当时左卫将军陈光请求讨伐赵国，朝廷下诏派陈光攻打寿阳。蔡摩上书说，寿阳城小但坚固，从寿阳到琅琊，城垒相望，一城被攻，各城必定救援。况且朝廷军队在路50多天，前锋未到，消息早已传开，敌人的驿站一日千里，河北的骑兵足以赶来。以白起、韩信、项羽的勇猛，尚且要毁桥焚船，背水列阵。如今想停船水边，率兵攻城，前面面对强敌，后面顾念归路，这是兵法所忌讳的。如果进攻不能攻克，胡人骑兵突然到来，恐怕像荀林赋那样不知所措，以至于周中的手指可掬。如今陈光所率领的都是殿中精兵，应当让他所向有征无战，而将其驻扎在坚固的城下，用国家的精锐攻打敌人的下等城邑，得到他则利益微薄，不足以损害敌人，失去他则害处重大，足以助长敌人，恐怕不是长久的策略。于是停止行动。当初陶侃镇守武昌时，议论的人认为江北有诸城，应该分兵防守。陶侃每次都不回答，但议论的人不停。陶侃于是渡水打猎，召集将佐对他们说，我设置险要防御敌人的原因，正是凭借长江。诸城隔在江北，内部无所依靠，外面连接多个彝族。彝族中利益丰厚，竟人贪图利益，彝族不堪驱使，必定会引敌入寇。这是招致祸患的根源，不是防御敌人的办法。况且吴国时期防守此城用兵30,000，如今即使有兵防守，也对江南没有益处。如果截胡有可乘之机，这也不是能依靠的。等到余亮镇守武昌时，最终派毛宝、樊俊戍守诸城。赵王石虎对此感到厌恶，任命奎安为大都督，率领石建、石敏、李农、张和、李兔等5位将军，兵众50,000人入青津、杨二州的北部边境，20,000骑兵攻打诸城。毛宝向宇亮求救，宇亮认为城池坚固，没有及时派兵。九月，石敏在缅阴击败晋兵，杀死将军蔡怀。奎安、李农攻陷缅南。朱宝在白石击败晋兵，杀死郑豹等5位将军。张和攻陷诸城，死者6000人，毛宝、樊俊突围逃跑，渡江时溺水而死。奎安进占胡亭，入侵江夏。益阳将军黄冲、益阳太守郑进都投降了赵国。奎安进兵围困石城，晋陵太守李阳迎战，击败了他们，斩首5000多级，奎安于是撤退。随后掠夺汉东，裹挟7000多户迁往幽、冀二州。这时宇亮仍上书想将镇所迁到石城，听说诸城陷落才停止。他上表谢罪，自行贬降3级，代理安西将军。朝廷下诏恢复他的官职，任命辅国将军于毅为豫州刺史，监管宣城、庐江、溧阳、安丰4郡诸军事，假节镇守芜湖。赵王石虎为贵妻豪强放纵而忧虑，于是提拔殿中御史李据为御史中丞，特别加以亲近信任，朝廷内外肃然。石虎说，我听说良臣如同猛虎，高不旷野而豺狼毕露，确实如此。石虎任命辅军将军李农为史持节，兼辽西、北平诸军事，征东将军、瀛州牧、镇守令之。李农率领30,000人与征北大将军张举攻打燕国的樊城。燕王慕容晃任命克卢城大月婉为遇难将军，授兵1000人，让他防守樊城。 等到赵兵到达，姜立都害怕，想要弃城逃跑。岳婉说，受命抵御敌人，生死都为此。况且凭借城池坚守，一人可敌百人，有敢妄言惑众者斩。众人这才安定。岳婉身先士卒，亲自冒着箭矢，张举等攻打了十天不能攻克，于是撤退。石虎因辽西靠近燕境，多次遭受攻击，于是将那里的百姓全部迁徙到冀州南部。汉主李寿生病，罗恒、谢思明又商议尊奉晋朝，李寿不听从，李衍再次上书谈论此事，李寿发怒，杀死李衍。李寿常常仰慕汉武帝、魏明帝的为人，耻于听闻父兄时事，上书的人不得提及先世政教，自以为超过了他们。舍人杜袭作诗十篇，假托殷渠之名来讽谏。李寿回答说，省阅诗篇知道心意，如果是今人所作，乃是贤哲的言论，如果是古人所作，则是死鬼的常言罢了。燕王慕容晃自认为称王未受晋朝任命，冬季派长史刘翔、参军居运前来进献战利品，论功行赏，并且说明权宜称王的情况，同时请求约定日期大举进攻，共同平定中原。慕容晃攻打高句丽，兵至新城，高句丽王昭请求结盟，于是退兵，又派他的儿子慕容恪、慕容霸攻打宇文别部。慕容霸年仅13，勇冠三军。张俊建立毕雍、明堂来举行礼仪。11月，任命世子张崇华代行凉州事务。12月丁丑日，赵太保逃报去世。丙戌日，任命骠骑将军琅琊王司马越为侍中、司徒。汉李毅入侵巴东，守将劳阳战败而死。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6年，庚子，公元340年。春季正月庚子朔日，都亭文康侯宇亮去世，任命护军将军、录尚书何冲为中书令。庚戌日，任命南郡太守宇翼为都督将、京、雍、梁、益六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贾节代替宇亮镇守武昌。当时人怀疑宇翼年轻，不能继承其兄。宇翼尽心治理，军政严明，数年之间公私充实，人们都称赞他的才能。辛亥日，任命左光禄大夫陆完为侍中、司空。宇文毅斗归忌惮慕容翰的才能名声。慕容翰于是假装疯狂，酗酒，有时躺卧大小便，有时披头散发唱歌呼喊，拜跪乞食。宇文全国都轻视他，不再留意，因此他能自由往来，山川地形都默默记住。燕王慕容晃因慕容翰当初并非叛乱，是因猜疑而出奔，虽在别国，常暗中为燕国打算，于是派商人王车到宇文部通商来侦查慕容翰。慕容翰见到王车不说话，只是拍胸点头而已。慕容晃说慕容翰想回来了，又派王车迎接他。慕容翰能拉30多重的弓，见尤其长大，慕容晃为他制造了合手的弓矢，让人埋在路旁，并秘密告诉他。2月，慕容翰偷了易斗圭的名马，带着两个儿子去取弓矢逃回。易斗圭派精锐骑兵100余人追赶。慕容翰说，我酒客思归，既然上了马，没有回去的道理。我往日假装愚钝来欺骗你们，我的旧记忆还在，不要相逼，自取灭亡。追骑轻视他，直冲上前。慕容翰说，我在你们国中久居不快，不想杀你们。你们离我百步，立起你们的刀，我射箭，一发射中，你们可以回去，射不中可以前来。追骑解刀立起，一箭射中刀环，追骑四散逃走。慕容晃听说慕容翰到来，非常高兴，待遇十分优厚。庚辰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太微垣。3月丁卯日，大赦。汉人攻占丹川，守将孟燕、刘琦、李秋都战死。代王石翼间开始定都云中的圣乐宫。赵王石虎送给汉主李寿书信，想与他联合兵力入侵，约定中分江南。李寿大喜，派散骑常侍王古、中常侍王广出使赵国。公壮劝谏不听从。李寿大修船舰，整修兵器，囤积粮食。秋季9月，任命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，征集士卒7万多人组成水军，在成都大检阅，鼓噪声满江。李寿登城观看， 有吞并江南的志向。谢思明劝谏说，我国小兵弱，吾会险远，图谋不易。李寿于是命群臣大义厉害。公壮说，陛下与胡人联合，何如与晋朝联合？胡人是豺狼，灭了晋朝之后，我们不得不北面侍奉他们。如果与他们争夺天下，则强弱不敌，是危亡之势，于国的故事已是前车之鉴，希望陛下深思。群臣都认为公壮的话对，叩头流泪劝谏。李寿于是停止，士卒都称万岁。公壮认为人的行为没有比忠孝更大的，既报了父叔之仇，又想让李寿侍奉晋朝，李寿不听从，于是假装耳聋，手不能拿东西，辞官回乡，以读书自娱，终身不再到成都。赵尚书令奎安去世，赵王石虎命令司纪清徐幽并雍七州的百姓，五丁取三，四丁取二，加上邺城救兵满500,000，准备船万艘，从黄河通海，运粮1100,000斛到乐安城，迁徙辽西、北平、渔阳10,000多户到兖、豫、雍、洛四州之地，从幽州以东到白狼，大举屯田，全部搜取民马，有敢私自隐藏者腰斩，共得40,000多匹。在宛阳大检阅，想要攻打燕国。燕王慕容晃对诸将说，石虎自以为乐安城防守严密，继承南北必定不设防，如今若从小路出其不意，可以全部击破。冬季十月，慕容晃率各军从耶翁塞进入袭击赵国，沿途戍守的将领都被擒获，直抵继承。赵幽州刺史石光拥兵数万，必城不敢出战。燕兵进破5岁津，进入高阳，所到之处焚烧积蓄，掳掠30,000多户而去。石光因怯懦被征还。赵王石虎任命秦公石涛为太尉，与太子石宣轮流审阅尚书奏事，专决赏罚，不再禀报。司徒深中劝谏说，赏罚是君主的大权，不可以假手于人，这是为了防微杜渐，消除逆乱于未然。太子的职责是侍奉膳食，不应干预政事。庶人10岁因干预政事导致失败，前车之鉴不远。况且二政分权，很少不导致祸乱，爱他不以正道，恰恰是害他。石虎不听从，中业者令申贬因聪慧善辩，有宠于石虎，石宣也亲近他，让他掌管机密。石虎既不理政事，而石宣石涛都嗜酒打猎，因此任命生杀都取决于申贬，自九卿以下都望风而败。太子詹氏孙贞患眼病，向侍中崔曰求药方，崔曰开玩笑说，尿中静即可痊愈。孙贞说，眼睛怎能进尿？崔曰说，你的眼睛凹陷，正好耐尿。孙贞怀恨，告诉了石宣。石宣在兄弟中相貌最像胡人，眼睛深陷，听说后大怒，诛杀崔曰父子。于是公卿以下畏惧孙贞，不敢正视。燕公士兵督察边州，也喜欢打猎，常常悬挂管药而入。征北将军张贺度经常才智劝谏他，石兵发怒，侮辱张贺度。石虎听说后，派主书李仪持节监督他。石兵杀死李仪，又想杀张贺度，张贺度严加防备，持马禀报石虎。石虎派尚书张离率骑兵追捕石兵，鞭打300，免官回家，诛杀其亲信10多人。张俊派别驾马身到赵国进贡，表彰言辞傲慢。赵王石虎发怒，要斩杀马身。侍中石仆劝谏说，如今国家应当先除掉的是残余的晋朝，河西偏僻简陋，不足以在意。如今斩杀马身，必定征讨张俊，那么兵力就会分散为二，健康又得以延续数年之命了。于是作罢。石仆是石苞的曾孙。起初汉国将领李弘被晋国抓获，逃奔到赵国，汉主李寿写信给赵王石虎，请求释放李弘，信封上写着赵王石君。石虎很不高兴，交给外朝商议。中书见王波说，如今李弘用死来发誓说，如果能让我这把老骨头回到蜀地，我当率领宗族接受王道教化。如果他真的守信，那么不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凉州、益州。如果有反复，也不过损失一个逃亡之人，对赵国有什么损失？李寿已经僭越称帝， 如今用诏书回复他，他一定会回报，不如再写信给他。恰逢一楼国向赵国进献苦使和使弩，王勃于是请求把这些东西送给汉国，说让他们知道我们能使远方顺服。石虎听从了，送李弘回去，并给予厚礼。李弘到达成都，李寿下诏说截胡使者来朝，进贡他们的苦使。石虎听说后大怒，贬黜王勃，让他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七年辛丑，公元341年春季正月，燕王慕容晃派唐国内史杨玉等人在柳城以北龙山以西修筑城池，建立宗庙宫阙，命名为龙城。二月甲子朔日出现日食，刘翔到达建康，晋成帝召见他，询问慕容镇军是否平安。刘翔回答说臣受命出发那天身穿朝服向朝廷拜章请安。刘翔为燕王慕容晃请求大将军，燕王武张喜。朝廷议论认为按旧例大将军不驻守边疆，自汉魏以来不封异姓为王，这个请求不能答应。刘翔说自从刘聪石勒作乱，长江以北全被割据成胡人巢穴，从未听说中华公卿的后代有一个人能奋笔挥戈摧破凶逆的。只有慕容镇军父子竭尽全力，心系本朝，以少击众，多次消灭强敌，使石虎畏惧，把边陲的百姓全部迁到三魏地区，缩小国土千里，以继承为北境。功绩如此显赫，而朝廷却令西海北之地不封给他，这是为什么？过去汉高祖不惜王爵赏给韩信、彭越，所以能成就帝业。项羽刻好印却舍不得授予，最终导致危亡。我的真心并非是要尊崇我所侍奉的人，而是私下痛惜圣朝疏远忠义之国，使天下人无所劝勉仰慕罢了。尚书诸葛辉是刘翔的姐夫，独自持异议，认为夷狄互相攻伐是中国的利益，只有礼器与名号不可轻易许诺。于是对刘翔说假使慕容镇军能除掉石虎，不过是又得到一个石虎，朝廷有什么可依赖的？刘翔说寡妇尚且知道忧虑周朝的陨落，如今进士危急，你的地位堪比八元八凯，难道没有忧国之心吗？假使当初糜立的功业不能建立，少康凭什么祭祀夏朝？齐桓晋文的战事不能取胜，那么华夏人都将沦为夷狄。慕容镇军枕戈待旦，立志消灭凶逆，而你却唱出邪祸之言，猜忌忠臣。四海之所以未能统一，正是由于你们这些人。刘翔留在建康一年多，众议始终不能决断。刘翔于是游说中常侍玉鸿说石虎占据八州之地，带甲百万，志在吞并江汉，从所投宇文到各小国无不臣服，只有慕容镇军拥戴天子，京城可贯白日，却反而得不到朝廷的礼仪之命。我私下担心天下人心涣散，不再有南向归附的人了。公孙渊对吴国没有尺寸功劳，吴主封他为燕王，加赐九锡。如今慕容镇军多次摧毁贼封，威震秦陇，石虎接连派遣重使田延后壁，想授予他耀威大将军辽西王。慕容镇军厌恶其非正统，推辞不接受。如今朝廷却令惜虚名，压抑忠顺，这难道是国家的长远之计吗？以后即使后悔恐怕也来不及了。玉鸿替他进宫向皇帝进言，皇帝心里也想答应。恰逢慕容晃上表说与世兄弟专权召乱，应该加以斥退以安定社稷，又写信给宇宾，则被他当国秉权，不能为国雪耻。宇宾很恐惧，因为慕容晃地处绝远，不是自己能控制的，于是与何冲上奏同意他的请求。乙卯日任命慕容晃为史持节、大将军、都督河北诸军事、幽州牧、大单于、燕王，各种器物典册都按特殊礼仪。又任命他的世子慕容俊为假节、安北将军、东夷校尉、左贤王，赐给军资器械数以千万计。又封功臣一百多人，任命刘翔为代郡太守，封临泉乡侯，加员外散骑常侍。刘翔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刘翔痛恨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崇尚，曾趁着朝中权贵宴集时对何冲等人说天下动荡已经超过36年， 宗庙成废墟，百姓涂炭，这正是朝廷焦虑之时，忠臣效命之秋。而诸位在江陀苟安，纵情纵欲，以奢靡为荣，以傲慢荒诞为贤，听不到正直之言，看不到征伐之功，将凭什么尊主记名呢？何冲等人很惭愧。朝廷下诏派监大鸿胪郭西池扶接到吉城策命燕王，与刘祥等人一同北行。公卿在江上践行，刘祥对诸公说，过去少康凭借一支军队灭掉有穷，勾践依靠会稽报仇强吴，蔓草尚且应该及早铲除，何况敌仇。如今石虎李寿志在互相吞并，朝廷军队纵然不能澄清北方，也应当先对付巴蜀。一旦石虎先发制人，吞并李寿，占据有利地形威胁东南，即使有智者也不能善后了。中护军谢广说，这正是我的心愿。三月戊戌日，皇后杜氏去世。夏季四月丁卯日，将恭皇后安葬在新平陵。下诏核实王公以下至平民的户籍，制定白籍。秋季七月，郭熙刘祥等人到达燕国，燕王慕容晃任命刘祥为东夷护军，兼任大将军长史，任命唐国内史杨玉为左司马，典书令李弘为右司马，中尉郑林为军资祭酒。八月辛酉日，东海哀王司马冲去世。九月，代王石义坚在旧城南八里修筑圣乐城。代王妃慕容氏去世。冬季十月，匈奴刘虎侵犯代国西部，代王石义坚派军迎击，大破刘虎。刘虎去世，儿子刘务环继位，派使者向代国求和，石义坚把女儿嫁给他。刘务环又向后赵朝贡，后赵任命刘务环为平北将军、左贤王。后赵横海将军王华率领水军从海路袭击燕国安平，攻破。燕王慕容晃任命慕容恪为度辽将军，镇守平郭。自从慕容汉、慕容仁之后，将领中没有能继承他们的。到慕容恪到达平郭，安抚旧部，怀柔心腹，多次击败高句丽军队，高句丽畏惧，不敢入境。十二月，新平康伯禄完去世。汉主李寿任命太子李氏兼任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当初城主李雄以简约宽惠得到蜀地人心，等到李弘、王谷从邺城返回，大力夸赞邺中繁荣富庶、宫殿壮丽，并且说赵王石虎以行杀驾驭臣下，所以能控制境内。李寿仰慕，迁移庞郡三丁以上的人家，充实成都，大修宫室，制造器物完好，百姓有小过就杀人立威，左仆射蔡兴、右仆射李仪都因直言劝谏而死，百姓被赋税徭役搞得疲惫不堪，叹息之声满路，想造反的人很多。